三，令人震惊的选择。因此，基督徒相信，一个邪恶的力量已经使他自己成了这个世界的王。当然，这又引发了一些问题。这种局面符合上帝的意愿吗？如果符合，你会说，他真是一位奇怪的上帝。如果不符合，你会问，既然他拥有绝对的能力，怎么可能有违背他意愿的事情发生呢？但是，任何拥有权柄的人都知道，一件事情可能一方面符合你的意愿，另一方面又不符合。一位母亲可能对孩子们说，我不会每天晚上都督促你们收拾书房，你们必须学会自己保持整洁。这完全合情合理。然后有一天晚上，他上楼发现玩具熊、墨水和法语语法书全都堆在壁炉里，那是违背他意愿的。他希望孩子们保持整洁，但是另一方面，正是他的意愿给了孩子们不保持整洁的自由。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任何一个军团、工会或学校中，你让大家自愿去做一件事，结果有一半的人不去做，这并非你的意愿，但你的意愿会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。宇宙中的情况或许也是如此。上帝创造了具有自由意志的事物，这意味着那种受造物既可以做错，也可以做对。有些人认为，他们可以想象一种自由但不可能犯错的受造物，我不能。如果一件事可以自由地变好，也就可以自由地变坏。自由意志使邪恶成为可能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上帝要给他们自由意志呢？因为自由意志虽然使邪恶成为可能，但也只有它可以使任何值得拥有的爱、善或喜乐也成为可能。一个自动机的世界，其中的受造物像机器人一样行动，几乎不值得创造。上帝为他的高级受造物所设计的幸福，是在极大的爱与喜悦中自由的、自愿的与他联合，也彼此联合。与之相比，地球上男女之间最销魂的爱情也不过平淡如水。为此，他们必须是自由的。当然，如果他们以错误的方式使用自由，上帝当然知道会发生什么。显然，他认为这个险值得冒。也许我们倾向于不同意他的观点，但是不同意上帝有一个困难，他是你一切推理能力的源泉。如果他错了，你也不可能对，就像一条溪流不可能比他自己的源头还高。当你与他争辩时，你实际上是在与赋予你争辩能力的力量争辩。这就像砍掉你所做的树枝。如果上帝认为自由意志值得以宇宙中的这种战争状态作为代价，也就是说，为了创造一个活生生的世界，在这个世界中，受造物可以行出真正的善或伤害，可以发生真正重要的事情，而不是一个只有它扯动绳索才会移动的玩具世界，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值得的。当我们了解了自由意志之后，我们就会知道问那个问题是多么愚蠢。就像有人曾经问我的，为什么上帝用这么烂的材料创造了一个会出错的受造物？一个受造物的材料越好，它就越聪明、越强壮、越自由。这样，如果它做得对， 就会越好，但如果它出了错，也会更糟。一头母牛不可能特别好，也不至于非常坏。一只狗可以比它更好，也可以比它更坏。一个孩子则会比狗更好，或者更坏。一个普通的成年人会再进一步，一个天才会更进一步。而一个超自然的灵，可以是一切之中最好或者最坏的。那种黑暗的力量是如何出错的呢？毫无疑问，我们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人类难以确切回答的问题。但是，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出错的经验，提供一个合理的，也是传统的猜测。当你有了自我意识之后，就有可能把自己放在首位，想成为中心，实际上就是想成为神。那就是撒旦的罪，也是他教唆人类的罪。有些人认为人的堕落与性有关，但这是错误的。创世纪中的故事其实是说，我们的性本性在堕落之后发生了某些败坏，那是堕落的结果，而不是堕落的原因。撒旦放在我们始祖头脑中的主意，是他们可以像神一样，他们可以独立自主，仿佛自己创造了自己，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，可以为自己创造某种在上帝之外远离上帝的幸福。从那次徒劳的尝试中，产生了几乎所有我们称之为人类历史的东西：金钱、贫穷、野心、战争、卖淫、阶级、帝国、奴隶制。历史就是人类试图在上帝之外寻找幸福的漫长而可怕的故事。这种努力之所以永远都无法成功，原因在于是上帝创造了我们，像人发明引擎一样发明了我们。汽车被造成靠汽油运行，靠任何别的东西都无法正常运转。上帝把人这台机器设计成靠上帝自己来运行，他自己就是我们的灵魂被设计用来燃烧的燃料，或者说，我们的灵魂被设计需要喂养的食物，没有其他的替代品。这就是为什么要求上帝以我们的方式让我们快乐，却不必理会宗教，是绝对行不通的。上帝不能给我们没有他自己的幸福和平安，因为他不存在。不存在独立于上帝之外的幸福。这就是打开历史的钥匙。人类消耗了巨大的精力，建立了文明，设计出优秀的制度，但每次总有什么会出错。某些致命的缺陷总是把自私和残忍的人类带上巅峰，然后让一切都滑回到痛苦和毁灭之中。实际上是这台机器出了故障，它看上去可以正常启动，还能开上几步，然后就会坏掉，因为他们企图让它靠错误的果汁运行，这就是撒旦对我们人类所做的。上帝做了什么呢？首先，他留给我们良心，即对与错的是非感。纵观历史，一直有人努力，其中一些人非常努力地顺从他，但他们都没有完全成功。其次，他送给人类我所谓的美梦。我的意思是，那些几乎遍布于所有异教的奇特故事，讲述了一个死而复活的神，通过自己的死，以某种方式赋予了人类新的生命。 第三，他选择了一个特定的民族，并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在他们的脑海中灌输他是怎样的上帝。他是独一的上帝，而且他关心正确的行为。那些人就是犹太人。旧约记载了灌输的过程。然后，真正令人震惊的事情来了。在这些犹太人当中，突然出现了一个人，他四处传道，口气好像他就是上帝。他宣称赦免罪，他说自己从亘古一直存在，他说要在末日来审判世界。现在让我们搞清楚这一点。在印度人那样的泛神论者中，人人都可以说他是上帝的一部分，或者与上帝同在，这并不特别奇怪。但是这个人因为他是犹太人，不可能指那种上帝。在他们的语言中，上帝是指创造的世界，又在世界之外，与一切事物有天渊之别的存在。一旦你明白了这一点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个人所说的，绝对是有史以来人类口中所出的最令人震惊的话。他所宣称的一部分，往往会被我们当作耳旁风，因为我们已经听得太多了，以致再也看不出它的意义。我指的是宣称赦罪，任何罪，除非说话的人是上帝，否则这真是荒谬到了可笑的地步。我们都可以理解一个人怎样原谅对自己的冒犯。你踩了我的脚趾，我原谅你。你偷了我的钱，我原谅你。但是，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一个人？他自己并没有被抢劫或践踏，却宣布他原谅你踩别人的脚趾和偷别人的钱呢？蠢得像头驴，这应该是我们对他的行为最客气的评论。然而，这正是耶稣所做的。他告诉人们，他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却从来不先征求那些被他们的罪伤害过的其他人的意见。他毫不迟疑地赦免人，仿佛自己就是主要的当事人，在所有的冒犯中都是主要被冒犯的人。只有当他真的是上帝，因此每一桩罪都触犯了他的律法，伤害了他的爱的时候，这才有意义。若是出自任何不是上帝的说话者的口，这些话意味着只能被我看作史无前例的愚蠢和自负。然而，这是这件事的奇特重要之处。即使是他的敌人，当他们阅读福音书时，通常也不会得到愚蠢和自负的印象。不带偏见的读者更不会这样认为。基督说他柔和谦卑，我们相信他所说的，但我们没有注意到，如果他只是一个人，从他的某些话中，我们就很难得出柔和谦卑的结论。在此，我试图阻止任何人说出人们经常说的关于他的真正愚蠢的话。我乐意接受耶稣是一位伟大的道德教师，但我不接受他自称是上帝。这是我们不应该说的一件事。如果一个人只是人，却说出了耶稣所说的话，你不可能觉得他是一位伟大的道德教师，他要么是个疯子，就和说自己是荷包蛋的人一样，要么他就是地狱的恶魔。你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，要么 这个人过去世，现在仍是上帝的儿子，要么是个疯子，或者还不如疯子。你可以把他当作傻瓜关起来，你可以向他吐口水，把他当作恶魔杀死，你也可以俯伏在他的脚前，称他为主，为上帝。但是，让我们千万别说任何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类教师的傲慢的废话。他没有留给我们这种选择，也不打算这样做。